阿弥陀佛，大家早安。今天是我们新的课程第一堂课，这个古幻轮佛、古幻轮楞严咒，其实我们在90年的时候已经教过好几遍了。老师在这边教咒也教了10年，楞严单单教楞严咒应该在90、91、92、93这几年应该教了六七遍了。我们这一遍估计也是单单楞严咒是14节课的。学习幻轮应该大家都知道，应该从音标学起所以请大家翻到253页。洪师傅哪一本课本给他？课本啊，红色的啊。没有位置的学生可以坐在这个旁边，这个旁边都可以坐，就直接坐在这个旁，或者旁边的椅子也可以坐，到这边来坐，旁边那个椅子也可以坐，哪边的？那边前面还有位置的。好，你们大家课本翻到253页跟各位介绍一下就是后面附注的地方啦，最后面的253页。253页是我们梵文的基本的单字跟那个罗马音标我们这个梵文其实大家知道，梵文是印度的语言的，应该讲是印度的语言我们书上用的是西坦字体梵文就像中国一样我们中国的文字在古代有大篆小篆隶书楷书，然后就是行书跟草书，渐渐演化变成好多种字体这样这个梵文也是一样，在印度来讲梵文是大家的语言，从头到尾都是讲一样的话，但是字体随着朝代会有变又改变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写字的，没有字体，不用写字，大家都是用听的然后记起来这样而已在阿育王的时候才开始有梵文的字体，正式的成立一个梵文字体叫做西坦体，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字体佛经在第1、2、3次结集的时候都没有记录，在第4次结集的时候就是用所有的咒文都是用西坦梵文记载下来的但是那个经文有时候是用巴利文记载的它有好多种，有的用巴利文，有的用西坦梵文，但是所有的咒语一定是用西坦梵文记载的。西坦梵文在当时印度来讲这个怎么走，现在要讲在当时印度来讲梵文是贵子的语言，国王那个婆罗门贵子都是讲梵文，但是在当时印度的时候平民百姓跟那个手头的奴隶讲的是巴利文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家在佛教的常常听到有些人要读巴利文，有些就是这个原因但是梵文是印度的主体的最主要的官方语言，贵子的语言，所有的陀罗尼一定是用梵文，在阿育王的时代把它写下来做成毕业经典毕业经典有的是用所谓毕业就是那个椰子树的皮，然后去把它弄平书写的但是也有用那个铜板刻起来的。然后我们跟各位讲，就是这个西坦梵文是在阿育王是在佛陀去世后200-300年成立的一个王朝，他统一了全印度他把在第4次集结的时候用这个西坦梵文把它用写起来，全部大藏经通通用西坦梵文把它写起来然后在差不多那个时代，等于我们差不多那个时代流传这个西坦梵文的时代是在我们的差不多隋朝、东汉、隋朝、唐朝然后在这个宋朝以后，在印度他们就是说字体改变了，变成南杂体的 南扎体，南扎体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意识的字体。一般来讲，你们在学密教的时候看到很多很多漂亮的那个咒文那个就是南扎体。我拿一张给你们看，你们大家应该都晓得这个南扎体常常看到的这种的六字大明咒或者是那个准提咒，这个就是南扎体的。南扎体以后在后来又演变成那个成体然后到民国初年的时候变成天成体，天成体就是现代梵文。所以我们梵文来讲一般来讲我们在佛学院或者在宗教的场合，我们说的古梵文是指的我们现在用的西坦梵文，现代梵文就是天成体现在佛学院教的天成体。天成体跟西坦梵文差多少，应该是差非常多给你们看一张，这个是天成体的现代梵文，它是往生咒，这前面写的就是往生咒，就这样往生咒。但是你要是去揣摩的话，其实有规则可循也不会太难写跟我们的西坦梵文其实有一个很规则可循现在我们开始先读一下这个，看叫你们看到253页253页第一个是摩多，摩多就是现在的母音的母音总共有应该有12个，这里写的是12个其实这个很好发音的很好就是说这个佛教的这个，先讲一下这个西坦梵文所用的音是用罗马音标，罗马音标就是说是世界上最简单的音标，不会像英文那样罗马音标是字体直接就是音标，就是它的字母这个你看母音其实很简单你看了你先跳一个格再练跳一个格1357913579你练看看 R-E-U-A-O 是不是很好练R-E-U-A-O 对不对很好练嘛然后我们现在再把它1234567890练看看第一个 R 第二个 R 第三个 E 第四 E 第五 U 第六 U 第七 A 第八 I 第九 O 第十 O 第十一 M 第十二 A 哈比较透视的是在这个第七跟第八了A 好 A 的长音是 I O 的长音是 O 这个是你们要去稍微注意一下但其实在梵文来讲A 跟 O 在读音的时候其实都是读长音的再过来就是 Am 跟 Aha Am 跟 Aha 其实它主要是那个的平音，它常常附加在一个字的字尾其实它没有什么意思，它只是代表更尊重这个字的意思，更尊重这个字的意思的发音，告诉你是这样而已再过来 Am哇，对，am 就是第十一，再过来十二是阿哈也是一样它是一个一定放在一个字尾的音，而且通通是放在，就是说以后我们读到文章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它是跟文法有关系的这个西坦梵文我还是起来把那个字。那个西坦梵文的字写教给你们一下我现在是要教你们怎么写这个西坦梵文它的写法就是1234566它的写法R 是1234566在这边多一撇R 的长音一是这样，一二三画而已。一的话也是很接近，一二三，只是这个下面这个是 竖起来啊。凸的音很简单啊，一、一、二、三，五、一、二、三，在旁边多一点啊，五、啊，一个 A 的音，一、二、A。一二三，应该是这样啊。A I， 欧的音，欧的音跟欧很接近，你要听，但是前面多的一撇啊，所以不也是一样啊。不这个欧奥奥一样啊，长音都在放在这里，就代表长音啊。再过来就是。暗，它主要的一点是在上面一点，叫做内盘点，叫做、这个叫空点，在旁边叫做内盘点。这一点是代表 M， 这两点是代表哈。以后会碰到其他的那个指令的字体，这点就要同样的吧？虽然字体不一样，但是在上面一点就是代表 M。在旁边两点是代表好，这样这个字体的写法在课本其实上是有的，但是是就是说不是很清楚，你们可能要放大镜才看得很清楚。那它也是一二三四笔画哈，再讲一遍，一二三四。
老师后面的听不见。
对啊，这里没有麦克，等一下不要紧的啊。二是一二三四五六，再过来哈，
不用了，
一二三啊，一二三啊，一二三，一二三四啊，一二三，一二三四啊，这个是最后的。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啊，这个 R 的写法跟前面的一样啊，一二三四五六，最后才点上一点啊，这个 R 是一二三四五六，最后点的、啊，这个就是七坦化人的十二个母音，你要把它背起来，十二个母音啊，但是要
学咒语的话哈，一般来讲啊。你假如说你的目的只在练咒，想自己有所什么问题需要用咒语来解决的话，我可以告诉各位就选罗马音标就好了，就过了了，罗马音标，因为你罗马音标看懂了，你就全部的咒语和这整本书你都可以自己发音、自己拼音、自己练，会了咒语。只要你会练正确的泛音就有效力，因为我这一本的咒语是随诵随念的咒语，你知道是吧？咒语它在戏言的那里，我们下面我要写这一本的咒语主要是采用佛部。莲花部，莲花就是菩萨部的，宝部就是比沙远天龙，还有金刚部嘛，主要是没有金刚部，就是宝部啊、跟宣摩部的咒语，它大部分都是取用随诵随念的咒语啊。这个讲起来就是说，要讲详细一点，就是说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陀罗尼的咒语大部分都是佛陀在世的时候讲的。而是在这个佛陀在世的时候，他讲经分个五个时段嘛。第一个，有些人是把那个华严史当作第一部第一个时段。第二个是阿含史阿含史就是专门讲小乘四禅八定的阿罗汉的修法再过来是方等史是小乘要到大乘中间那个转换时期，所以在方等部的经典一般来讲是大小根器都可以读用，都可以接受，都可以有，都能够读到好处再过来就是般若史，般若史其实是菩萨的
讲菩萨的法啊，再过来才是涅槃时。但是有些人在涅槃时，其实哈，涅槃时其实是讲妙法莲华经啊，有些人也在讲他是法华时的哈。在同时讲佛法时，就是讲陀罗尼经，陀罗尼经所有陀罗尼经就在跟妙法莲华经那个时段讲的啊。然后最后佛陀要去世的最后的那一天讲的就是涅槃经，所以涅槃经是最后一天讲的啊。那佛陀为什么要在佛法时讲陀罗尼经啊？这个是有他的因缘的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啊，佛陀讲阿含时的时候是对一般的这个弟子来接近的弟子啊，主要他其实那时候主要来接近的部分外道的很多外道来皈依，大家都知道哈啊，那时候佛陀就是教他们四禅八定，教他们四圣谛十二因缘，然后证阿罗汉果啊，很多啊啊，起码你最初的有500阿罗汉嘛，到最后1250个阿罗汉啊，最初有500个阿罗汉。都是修守四禅八定证阿罗汉果的啊，然后佛陀很多人证到阿罗汉果，然后再转要更进一步的教导他们，然后要开始要转换成大乘啊，所以变成方等时啊，在讲金刚经时的时候，其实就是讲菩萨神的哈，你们上金刚经就知道哈，里面都是菩萨跟啊跟佛陀的对话哈，然后。金刚经过后讲妙法莲华经，为什么要讲妙法经？妙法经才可以把佛陀说来世间的因缘讲得很彻底，开示悟入佛之见啊。但是同时为什么要讲陀罗尼经？因为佛陀的弟子在晚期的时候已经非常多了啊，已经好几万人了啊，证阿罗汉果位的啊1250位，但是其他那一些没有证果位的啊，大家都知道啊，阿罗汉有神通嘛。但是没有正果位的三果以下的，其实三果也有神通的，我们就讲二果以下就好了。二果以下的没有神通的怎么办？所以佛陀就教他们陀罗尼经。所以佛陀教陀罗尼经的真意在哪里？第一个就是为了当时没有正得阿罗汉果位的二果以下的这一些弟子，还有什么？还有末法的众生，就是我们现在末法的众生啊。为了我们这些人来传授陀罗尼，陀罗尼为什么？因为陀罗尼能够带出六神通，啊，陀罗尼能够帮助很多的众生解决他很多的问题，包括，啊，那今天要讲，今天开始要教楞严经，楞严经干嘛？降魔嘛，啊，为什么要降魔？因为有鬼神障嘛，很多人修行他有鬼神障、魔障，所以必须用，啊，楞严咒来。楞严咒、楞严经来对治，主要是只有楞严咒才有办法对抗魔障，我告诉你就是这样。一般的鬼神障比较好对治，但是魔障不好对治哈。但是这个咒语除了对抗这个魔障、鬼神障以外，当然它还有很多的用处啊，包括治病啊，鬼神病一大堆，你要去看那个。你要是详细去了解楞严咒的翻译版就知道，楞严咒的第五会写了一百多个鬼神病的名字哈、哦。除了这个以外，在孔雀明王经你也可以读到很多鬼神病的名字啊、哦。世间人因为会生病啊、哦，有些是鬼神病，鬼神病不好医治，为什么？因为鬼神病你去看医生是看西医看中医都没有用，为什么？因为它是无形的障碍，无形的障碍就只有咒语可以对治。啊，这个咒语除了治病以外还有很多，比如说祈福消业障啊，尤其是有些人刚刚修行就有业障的，马上就卡过来了，不让你修行那怎么办？还是要依靠咒语来啊，要依靠咒语暂时把你的业障是吧挡下来，让你有时间修行，对不对？等你修到一个阶段正的果位而功德可以返的再去返啊，啊不要说还刚刚要修行，业障就现前的，啊，要是没有办法的话，就被他抓去堕落到轨道去了，就一辈子就完蛋了啊、哦！所以陀罗尼它对我们世间来讲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东西，除了消业障、治病、降魔以外，还可以除灾，天灾都可以除，啊、哦！你要是咒语详细去研究的话， 啊，像这个风雨，你要是会做雨的话，你可以控制。啊，大云金啊，就是让我们能够啊祈求这个龙神，祈求佛的加持，龙神啊能够掌控这个下雨，啊雨季下雨都可以求他们来控制，啊做一个适度的啊雨季，不要说啊像现在台风有没有办法控制？我告诉你，也有可以控制，只是哈。啊这个是比较深的作为，在蓝色那一本里面有，哦，他或者有教一些作为能够控制，为什么？因为这个作为一定能够把那个所有在运作云雨的那个龙通通抓起来，龙一被抓，那个云层力量就没有力量运作了，啊，但是那是很深的作为，啊，那修那个作为。是要有附魔的，哦，不可以随便乱用。我其实那个座椅，哦，在蓝色那一本，它里面不只是佛陀家的，还有四大天王的座椅，还有金刚神的座椅，还有金翅鸟神的座椅，它都可以对龙神控制，哦，所以有龙神作怪的云雨是有可以利用座椅来把它转变的，哦，但是老师写那个咒语其实是不大希望你们去练，哦，为什么？因为老师写那个咒语写好的时候，有龙神来跟我讲说，你不要把这个咒语交出去。为什么？因为这个老龙神当然怕以后他的祖孙被你们抓去了。哎，这个咒语啊，这个咒语啊，譬如说佛陀，这个是佛陀他在经上有讲，有一次佛陀在行经，在带弟子啊，在经行，在就是在走路的时候了，要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碰到那个怪风乱雨，然后佛陀叫阿赖说：“你拿一个钵来，把它放在前面。”然后佛陀就练咒语，啊，然后龙咒语练，那个作怪的那个黑龙就掉在那个钵里面去了，就把它抓在钵里面去了，就这样。那个咒语多厉害哈，啊！所以这个龙神他不喜欢这个咒语流传下来，啊，尤其四天王跟金翅鸟神的咒语也很厉害，你一练这个龙神咒怪的龙神，他身上那个皮都会破裂溃烂，啊，哪都会受伤掉下来的，啊，所以当然这个龙王他不希望你把这个咒语传下去，但是，哦，老师是想说这个咒语既然是佛陀教下来的，一定有它的用处，啊，所以还是把它集结在续篇里面去了。其实咒语的作用要跟你们讲，其实实在讲是非常多的作用。有些人感觉到这一辈子他过去的业障因为不好，贫穷啊，要长得丑陋，不受人耐，又贫穷啊，没有一样出事，做事情都很困苦。为什么？你没有福气嘛，过去造的业不好嘛，这辈子做的这种因果嘛，对不对？大家知道啊，这辈子这样都是过去是造的因果啊，我这辈子有一个丑陋，因为上辈子搞不好常常会看不起人家，骂人家，然后又不知道懂得用花献佛啊，又不知道做布施啊，又很吝啬啊，所以这辈子又很穷，没有一样出次。但是这种贫穷的时候怎么办？有，我们在佛经里面有啊，宝千陀罗尼的时候，你只要做坛城，在佛舍利塔里面用花香供佛绕塔七周，就给你带来福气，马上你的命运就可以转变的，啊，所以陀罗尼的用处很多，非常多，几乎是说，哦，嗯，几乎是说很，它可以改变很多的命运，但是改变当然不是那样快了，还是用渐渐的改变的。陀罗尼可以治病，但是外伤没有办法治，哦，告诉你是这样，哦，内啊有鬼神病引起的病痛都可以治疗，哦，座椅可以治哪些病？花风可以治，忧郁症可以治，可以治疗忧郁症、花风，尤其是治花风更简单，啊，有些人花风花了一辈子，这个人没有用了，一辈子都在花风废掉了， 但是你要说你弄文演奏，你看我那个过去写的，你只要用那个演奏跟他练，练的十四遍，他马上就好了。但是我有一个条件呢，这个发疯不能太久了。啊，你发疯已经说十点到十点了，那不要治疗了，很难治了。你刚发疯两年以内可以治疗，最好是六个月以内就马上可以治疗了，绝对可以治疗。但拖太久就不好治疗了啊！告诉你是这样啊，啊，发疯了、忧郁症的啊，你到南洋去被人家放蛊、中蛊，啊，放降头或云南的蛊毒都可以治疗，但是做治疗降头蛊毒比较难治啊。譬如说你吃孔雀精、孔雀明朗精，每一天吃一部，可能要吃三个月才有办法治去哈，因为那个东西不好治疗啊。但是起码就是说哈，啊，这个座椅对现代人有很大的帮助。西医没有办法治疗的东西，哎，它变成可以治疗。啊，有些人啊，算命算好的东西，啊，贫穷或者是有种种的障碍，哎，座椅可以替你改变命运。啊，座椅改变命运哈，其实是一种方便的、全便的。但是你们读过那个读过了凡四训，就是应该知道哈，要改变命运还是你自己去开始造善业，不要做恶业，那命运就会改变的。啊，命运改变，命运是谁做的？你自己做来的啊。要怎么改变？你自己做恶业去改变呢？自己从此以后不要造恶业，一天造善业，天天造善业，啊，命运就改变了。没有钱怎么？天天去布施，一天布施十块就好了，因为你三年以后就改变了，啊，长得丑陋，这个天生下来比较难，啊，告诉你也想改变很好，拿花供佛，拿花供圣果的人，你下辈子脸就长得很好看的，而是世世都长得好看，不是一世而已，你要知道哈，佛陀里面在因果里面，因果经里面教了很多，啊，但是我们陀罗尼是比较快的，啊，只要你马上练座椅，命运马上就会开始转变的，就这样啊。但是问题就是你会不会用而已啦。告诉你就是这样的哈，座椅会不会用？其实讲起来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佛教在唐朝的时候，座椅是非常殊胜的。不空法师啊，那个元朝那个三大士，开元三大士啊，金刚智、善无畏。啊，不空法师把座椅，尤其在不空法师把所有的座椅都集结下来，非常多。那时候在唐朝、唐宋座椅非常殊胜，啊，那时候练的座椅非常有用。但是因为时代在转变，一直转变到啊元朝、明朝、清朝，这个座椅就没有用了，落落了。为什么？因变了，啊，练因变了，因变了，座椅就没有效力。尤其民国初年把啊国语转成北京语来练的时候，这个咒音完全改变了。本来咒语应该练的是活络音，活络音的啊。为什么？因为唐朝的国都在啊，在这就是活络地区嘛，啊，洛阳和河水，洛水河就是洛阳，对，还有一个活络就是那个地方啊，首都在那个地方了。那个地方发的就是佛洛音，啊，不空法师就是用佛洛音的国语字来复活梵音啊，编写出来的。但是在民国初年以后，改用这个北京音哈，座椅的音完全就是变的。不准确的哈，刚才又碰到抗战，所以佛教在大陆哈，其实那个时期就已经变成我们相法的末期的了，啊，相法的末期，这个我们大家知道，佛教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正法代表的是在印度的一千年，啊。相法代表是在大陆，中国大陆跟西藏的一千年，哦，当大陆啊，哦，当政府转换到台湾啊，哦， 当大陆被红卫兵把所有的佛教灭掉的时候，就代表什么？向华结束了。在台湾、新加坡、日本、韩国、这边保留的佛教兴旺起来的，就代表什么？向华的末法的开始，就告诉你是这样啊。末法的开始，当然它会刚刚开始会兴旺一阵子，起码兴旺两三百年以上。就像向华时期在大陆很兴旺，禅宗兴旺的两三百年，其他宗派也兴旺的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三四百年这样啊。像末法一样啊，所以现在你看台湾的佛教宗教非常的殊胜啊，那个佛光山盖得非常的漂亮。在中国大陆也没有盖得这么漂亮的佛光山哈，还有中台山，十几亿的金钱去盖的，啊，但是盖着这些，只是啥？只是表象，从表象开始建立起来，真正佛法的深度还没有产生，告诉你是这样哈。但是佛教今天在台湾能够把这个梵语，啊，从国语再转回来变成西藏梵文，恢复它原来的咒语的咒音跟字。这也代表什么？代表密教在兴盛起来，在恢复起来。啊，告诉你是这是这样哈。这个刚刚我们母音教过了哈，我们把这个子音也教一教哈。你看第十三哈，第十三啊，第十三它是写耳下面一点啊，其实它就是耳 I 的变化啊，它本来是耳跟 I 两个字啊，所以它叫半母音，它不是。它不是母音，它叫半母音，是一个子音跟一个母音合起来叫做 ri。它但是它改成写是发音，罗马拼音改成 r 下面一点啊，念叫念啊 ，lui lui lui， 念是念 lui 啊。然后下面哈、哦、ri 下面有一个长音，这个一长音代表的，但是就是发长音的意思，一横的代表长音，它叫 lui。瑞啊、是这样的念法哈、再念一遍，第十三是瑞，第十四是瑞、再过来第十五，这个就是上面写的是体文，体文其实就类似我们的主音的哈、它有总共有三十五个哈、这个我们暂时先读音标就好，先读罗马音标。你看最后面的那个罗马拼音的罗马音标哈，第十五念嘎嘎，念嘎哈。第十六哈念卡，为什么要这样念呢？那个 edge 是不发音的 ，edge 是代表短促音，它其实是不发音的，代表短促音。所谓短促是吧？你 edge 它讲这个意思是吧？哈哈哈，这个意思哈，就是那个粗气音啦、对，那个气音，所以要念卡卡，有一个气音叫短粗音的卡，这个意思哈。第十七念，嘎嘎嘎，第十八念嘎嘎，第十九念那那，第二十念加。加二十一念假假啊，所以其实是加假，一个多了一个 H， 它的音呢收短变成短促音，就这样意思哈。二十二念加加，二十三念假假啊，二十四啊，这个比较不一样哈、N 上面有一个蚯蚓的一个符号。发念鸟鸟鸟，二十五念他他，二十六念他他，二十七念搭，二十八念打，二十九念那那啊 ，n 下面一点啊，三十哈。三十的那个 T 下面没有一点，其实练起来跟 T 下面有一点是完全一样的哈。三十练，但是这个字要特别注意啊，他练打啊，应该练塔，但是他练打。你们不妨把它当作像我们国语的破音字一样啊。本来英文应该练塔，但是他练打啊啊。三十一练塔啊，三十二练打。 不是搭，三十二念搭，三十三念打，三十四念拿，脑膜的拿啊，三十五念趴，啊，三十六念趴，三十七念八，三十八念八，三十九念马，马，四十念雅，四十一念拉，拉。拉德拉啊拉啊，四十二念拉，四十三念瓦瓦，但有时候他念瓦啊，有时候这瓦把它当作是他的破音字哈。四十四念下下，四十五念傻，四十六也念傻，四十七念哈啊，四十八念南南。四十九特别的哈，念克恰，克恰，啊，在这个四十五那个地方有 S 下面一点 A， 我们念傻，但是当它前面有 K 音克 K 的音的 K 音标的克的时候，念克恰，克恰啊啊，五十念 D， 五十一念 D， 啊，这个念起来好像。不好，但是你们不要练，听我把它练，从头到练，到头练一次，你们听看看哈、哦。卡卡嘎嘎那，加加加加那，啊，他打，不，他他打打那，啊，啊，打他打打那，啪啪啪啪嘛，呀，啦啦，嘛，下沙沙哈。那么客气啊，啊，其实哈、哦，其实很好练的，不会很难练啊、哦。
老师十九跟二十九念一遍吧，麻烦你谢谢。
十九跟二十九哈，十九念那那啊，上面一点那啊，二十九下面一点念那那是下第四声的，第四声的啊。这个十九的是。像波波猫们的呢 ，no 啊那上面一点啊，这个意思哈，那啊，二十九是 no 啊那下面一点，我现在是用波波猫来注音的哈，哎，应该是三十四吧，三十四 no 啊那第二声那啊，所以这三个啊一样的音标，但是它附带的上下一点啊不一样哈，念的音也不一样哈。当然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了、啊、这个我们看那个下面的255页，你看这里就知道他会把它讲得很清楚、哦、古梵文音标与发音法。国际上古梵文采用罗马字音标，第一，古梵文音标有12个母音与35个主音所组成、啊、第一个母音啊啊一一呜呜 a i o o 啊，但下面这个 li li 是半母音的哈、哦，是半母音才对哈。再、哦、要带第二个主音哈、哦，这个比较不好发音 ，k k g g n 啊 ，j j z z 你啊，这个 n 上面一点是你。下多一个 R 的话就是你 no 呀你呀你呀啊，是这个意思哈啊 ，t t t d d n 啊 ，t t d d， 这个也是疼 n 了 n 了哈 ，p p p p， 嗯 ，mo mo， 这个是读 mo mo 的音哈啊 ，y 读 e 的音 ，r 是读 r r 的音啊 ，l 是读 l l。哦、oh, ，可干的，不好发音。耳是有卷舌音的 ，le le 啊，啊 ，l 是 le le 的音哈 ，v 是读 b 的音哈 ，s 读 x 的音 ，x，s 上面一撇读 x 啊 ，s 下面一点是读 s， 同样读 s 的音哈 ，s 也是读 s，h 是读 f f f 的音哈 ，m 下一点都读。嗯的音啊 ，M 下面一点读嗯的音 ，H 下面一点读哈啊， 这个空点涅槃点它只是在一个字的字尾才有的哈。我们看第二个音标发音，原则上以罗马字读音为音，但要特别注意下列几点，这个才是重要的啊。第一个母音 A 跟 O 是透视的长音，要发 A O 的大长音，在读字的时候 A 跟 O 是要读长音的哈。再过来哈，瑞瑞其实上是读瑞瑞的发音，所以当作母音标，但是其实是半母音的哈。第二个主音 C 跟 C H 是发 G 跟 G 的短 G 跟 G 的短次音哈。所以 C 我们发 G 的音哈 ，CH 发 G 的音哈。再过来 T 下面一点跟 T 下面的一节，与 T 跟 TH 是同样发 T 跟 T 的短促音。N 下 N 上面有一个蚯蚓的啊，在母音前是发 ni noi ni 的音哈。再过来 N 上面一点 N 下面一点还有 N 在母音前接发 n 的音，在母音后发 n 的音。但是刚刚讲的他前面发呢在母音后面发嗯的音但是跟随他后面的母音他刚才的变化是有变化的再过来 S 上面一撇读 C 的发音类似英文的 S 下面一点通常读是就是波波莫后的死的发音的哈，在透视子音 K 可啊 K 发可的音的后面是读曲啊曲的音啊，类似音的曲啊。M 下一点是连接于字尾读猫木的皮的皮音哈 ，H 也是一样哈，连接于字尾母音后发哈的一种摩擦音。第三个，根据范文文化家的语音分析所制的表，这个表给你们看，只要是你们要注意它的有声主音跟无声主音，有声主音，跟无声主音是有哪些？这个当然在后面我们讲文化的时候会用到哈，所以正是这个把它列过去哈。再过来第四哈，你看母音它是长短有两种，短母音是 R E U R 哈，长母音是。R-E-U-R-A-I-O-R 这是长母音哈，但是在你看文章哈，假如短母音前有两个复音就是子音以上，或短母音在哈的前面时，书写上常当作长母音发音，这是告诉你说哈，当短母音前面它有两个子音，这个发音也要发长音。或者是这个短母音后面它有就是 M 下面一点或 H 下面一点哈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念的哈，它同样是要读长音的再过来，除了以上识别母音的长短外，更进一步以讨论范语式的形式，在予以中央决定首发重音的位置，是范文研究者必要的工作就是说，除了长短音以外，范文很注重的就是重音跟轻音啦，但是这个重音轻音怎么练，你们要跟随老师教你们的时候，跟老师练重音，你就练重音这个没有办法因为它变化太多了它没有固定的模式再过来第五，古范文罗马音标与国语音标的对照，这个对照只是概率对照，不是很准的不是很准的你们看那个摩擦音Y R A 的 V 那个R我们念 的这个写波波波写R是错误的这个是错误的这个错误把它划掉这个是错误的在课本上这个是错误的再下来你看下面的上表仅供参考，发音仅是类同的而非完全一致尤其是四个 N 这个音标会因为位置上母音前后发音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发音就刚刚讲过的在第六个单一子音 M N Y 前后重复使用发音的透视情况，这个就是说告诉你在罗马音标里面有些 M N 跟 Y 它是会 M 会跟 N 它会跟前面的母音一起发音，但是它又同时会跟后面的子音一起发音 啊，这个以后读文章的时候我们会读到啊，这个就暂时就是这样啊，略过去就好了哈、啊。然后我们翻回来哈、啊，我们翻回来，我们翻到第一页，第一页哈、啊，第一页你们看哈、啊，这个是。第一个是释迦牟尼佛本师的称号，但是是用梵文来称呼来礼敬的啊。第一页啊，我的先念一遍给你们听啊。南无巴嘎巴帝迦伽牟那耶达塔嘎达亚罗哈帝三藐三菩提亚啊，这种称呼你们一看就知道，我们知道哈、啊。如来有十种称呼，但这里用了四种，用了四种的称呼：世尊、如来、应供、正遍知觉。正遍知觉也是正等知觉啊、哦，正等正觉应该是这样哈、哦。正遍知觉是啊，玄奘以前的翻译这正遍知觉。玄奘以后就翻译这正等正觉哈、哦，你们先看罗马音标哈、哦，跟着我念就好啊，一个一个字念哈、哦，啊，南无，嗯，怎么拼音哈、哦？这个梵字怎么拼音？很简单，以母音为主，啊、哦，前面一个子音跟后面这个母音做一个当一节的音标哈、哦，一节的发音。诺安啊，哈，摩诃摩，南无啊，就这样哈，嗯，啊，再过来四真哈，巴嘎巴帝，啊 ，b 啊 ，b h a 发巴巴，刚刚发音教过了，巴它是短促音巴，啊，啊 ，g a 发嘎，啊嘎，啊 ，v a 发巴，啊 ，t e 发帝，啊。巴嘎巴帝，巴嘎巴帝，对对对，那个意思要发长音的哈、哦，啊，所以我们念的时候是南无巴嘎巴帝，啊，这是发音的。再过来，释迦牟尼佛哈、哦，释迦牟尼佛他当然这里已经开始有那个奥胡字的发音哈、哦、，S A 的长音发下声哈，啊、哦、，K Y A。发音啊 ，kia kia 啊 ，m u 发母 ，n a 发那啊 ，y y a 发耶啊 ，xia kia mu na ye 啊，世尊的名字，但是我们常常我们知道我们国语的世尊名是释迦牟尼嘛啊，释迦牟尼，但是为什么这里要念啊 ，xia kia mu na ye？哦、我把文法告诉各位啊、哦哦，那个耶或者呀是当着受持的字尾，受持的字尾、哦。我们一般的梵文哦，字尾有呀是代表受持，代表这个字是当受持用的，啊、哦、啊、哦，但是他从它通常用带的前面是尾音是啊的尾音，后面接的是呀啊、嗯，但是它尾音是一的话，一呢刚刚讲的你的尾音是一的话，它的受词用的是 e 啊，所以啊这个要用 shakya mu na e， 当接个 y 1的受词的尾音的时候，它那个字尾一就变成 r 的音，这是文法上的变化啊，是属于文法上的变化啊、哦。通常我们念的是 shakyamuni， 但是当变成受词的时候，就要变成 shakyamunae 啊。它动词是哪一个？动词是南无啊，动词是南无哈。哦 ，bhagavate 是形容词啊、哦，是形容世尊的哈。哦，但是他这个字的指出没有了，指出是我啊，我没有了，哦，我没有不见了啊、哦，是被省略掉了哈、哦。再过来哈、哦，如来啊，如来是 Tathagata 啊，这个本来是 Tathagata 呀，啊，我们暂时把它念到呀 ，Tathagata 呀，啊，这里念的呀要用短音 Tathagata 呀，啊 ，Tathagata 是什么？是如来，呀也是受持，啊，呀就是受一个字的受，刚刚讲的受持的尾音，字尾呀啊。啊，后面那个阿鲁哈帝啊，阿鲁哈帝，阿鲁哈帝是应供啊，大家知道阿鲁汉就是罗汉嘛啊，阿鲁哈帝其实就是应供啊，罗汉也是应供的啊，啊，所以佛陀的啊一个十大名号里面的一个就是如来应供，应供阿鲁哈帝，阿鲁哈帝应供啊，但是他是怎样？那个雅的阿音跟阿鲁哈帝的阿把它连接起来的。啊，所以那个阿就要发长音，把它连接起来念。它本来是两个字，两个意思，但是它把它连接起来念。啊，本来是达塔嘎达雅跟阿鲁哈帝，它把它连起来念，就变成啊达塔嘎达雅鲁哈帝雅鲁哈啊达塔嘎达雅鲁哈帝雅鲁哈帝啊是这样哈、哦。啊，再过来哈、哦，正变之节哈，三藐三菩提呀。三藐三菩提呀，啊，这里的第一个 m 它是重复发音的，啊 ，s a m 念 sam sam 啊，然后 m m a m y a 念啊 miak 啊 miak miak 啊 m y a k 念 miak 啊三藐啊啊三菩提呀啊。那个散就是正的意思啊，散不大也就是正觉啊，散苗个就是啊正等正觉正变之觉啊，这从头念一遍啊，南无巴嘎瓦帝夏伽穆那耶达塔嘎达亚鲁哈帝散苗散不大呀，再念一遍南无巴嘎瓦帝夏伽穆那耶达塔嘎达亚鲁哈帝三藐三菩提呀，再一遍南无巴嘎瓦帝夏伽穆那耶达塔嘎达亚鲁哈帝三藐三菩提呀。一个我们在一般来讲，我们在读任何的咒语的时候都应该先念本师名号三遍这个为什么？因为你要启动一个咒力的时候，大家要知道哈、哦，要启动一个咒力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来讲这个咒力，咒力的来源在哪里啊？这个咒语很多了哈、哦，老师翻译到现在十年了哈、哦，咒语总共翻译的算起来有多少？五六百，大概有吧。啊，有五六百个咒语那么多哈、哦。当然，这个咒语有些是来自于佛陀的愿力，来自于菩萨的愿力，也在金刚护法的愿力，也来自四大天王、大梵天王的愿力，还有一些是啊、哦，鬼神大元帅啊、哦，或者是大吉祥天女，类似这一些的他们的愿力。啊，为什么？刚刚讲的哈，佛陀在讲，佛陀来教咒语，就是为了那些没有修成阿罗汉果位、没有神通的众生，让他们能够学一些咒语法力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也为了末法的众生，因为佛陀知道末法的众生很难修到阿罗汉有六神通，所以这个咒语主要是给末法众生用的，他怎样，他能够代替神通解决一些很多的问题啊、哦，咒语是这样的。在佛陀教陀罗尼的时候，有很多菩萨发心，他主动的愿意把他的咒语啊传授下来，在世尊面前先跟世尊请示，请世尊允许我啊来教授，向观世音菩萨哦，请世尊允许我来啊传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世尊当然知道了这个咒语能够利益众生，他很高兴，就叫啊观世音菩萨把咒语传授下来，叫阿难记下来啊。然后就传下，这样就传下来给我们后代的佛弟子能够可以用哈、哦。 啊，这个什么，这诸佛菩萨啊，为了利益末法众生慈悲的愿力所发出来的誓愿愿誓言，你知道，这个就是这个东西的啊，诸佛菩萨啊，为了当时没有修成阿罗汉果位的弟子，还有为了末法的众生啊，为了利益这些众生，以慈悲心所发出来的誓愿誓言，就是这个啊，这里面充满他的慈悲的愿力啊。你要是详细去研究陀罗尼，就知道了，每一个陀罗尼都是诸佛菩萨很慈悲，为了利益众生所发出来的愿力啊。这个愿力你怎么去能够让它展现出来啊，让你来用，很简单嘛啊，你要用很真诚的心来念诵它啊，很尊敬的心来念诵它。但是最主要的，你还必须要念很准确它的音呢、啊、你念出来的一定要跟它讲，在释迦牟尼佛当时所念的音是一样的，你才能够感应嘛。这个是最直接了当的一个说法，就是这样。他当时告诉你这么练，你就这么练，那效力就产生了。为什么？因为诸佛菩萨他有法性身存在，他的法性身充遍的十方虚空，无处不在，他没有空间性，没有时间性啊。只要你念诵他的咒语，他马上就跟他的法性身的感应出来，然后咒力就是就从你念者的身上产生出来。我告诉你，咒力就这样产生，没有什么好稀奇的啊。有些人认为说，哎，啊，这个要念咒语要产生咒力一定不简单，尤其你们去学那个金刚乘的修法，所谓金刚乘的修法就是代表就是藏密跟东密啊，藏密跟东密，藏密东密的金刚乘的修法当然不简单了、啊、他们属于金刚乘的，大家记住哦，他们是属于金刚乘的。我们中国显教的佛教是属于菩萨乘的啊，这完全是两回事啊，不要去搞混了啊。金刚乘的修法，他们都是以金刚咒为止。金刚咒大部分他们金刚上师会教你一个金刚的短咒，这个短咒你要先持十万遍，这基本就是基本功德，基本前行法。拿到十万遍学好了以后，他才会叫你设坛场啊，拿到依照仪轨引请本尊示现。本尊示现以后，他会你啊，本尊示现，其实本尊示现他就问你，你请他来，你有什么要求啊？这是金刚乘的修法嘛。一般来讲啊，第一个你要求他，我要我陀罗尼做能够产生咒力，怎么产生咒？他派一个金刚使者给你跟在你身旁，你以后练咒力，金刚使者马上就现身产生力量来帮助你，你要降魔他就降魔，要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啊。所以他的产生的方式是这样。但是所以金刚本身现前的时候，要求的不只是金刚使者啊，要求金刚使者是让你的咒语产生咒力能够使用。但是一般来讲，你要修到能够啊引起到本尊的话，你可以要求他，我要长生啊，然后是也可以我要啊，他有长生药会给你很多啦，他也要可以要求一个果位啊，咒叫做持咒仙持咒仙人的果位都可以啊、哦。他随着你的本尊不同，他可以很多的，他有不同层级的要求的啊、哦。但是最主要我告诉你，就是说藏密啊、哦、跟东密的修法，一定要以金刚法的修法，一定只要有金刚上师灌顶，传授你金刚咒。他们一般都是短咒，你要先修十万遍，十万遍以后再由金刚上师教你设坛场，修持仪轨，引请本尊，以后才可以使用咒力啊。这是金刚乘的修法。但是今天我们教的不是，我们要把这个思维啊，把它分开来啊。我们学的是菩萨乘啊，菩萨乘的咒语。这个咒语通常我们在他金刚乘来讲，他们自称他们是纯密教，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杂密，杂密是吧？混杂的杂密 这个怎么讲哈？我讲一个缘由给根由给你们知道哈。释迦牟尼佛啊，在世刚刚讲的啊，涅槃时传《华华经》的同时，传授一切的陀罗尼经，非常多的咒语在那时候传授下来。好，传授下来，当然所有的弟子都学到了啦。经过四次集结，也很多的弟子都已经都散布出去了嘛。啊，但是到佛教在印度300年的时候是小乘法非常殊胜，啊，400年到600年是大乘佛法非常殊胜，到700年的时候，龙树菩萨啊在南天竺开启铁塔，在里面找出了很多啊记录的铜板的啊经典，陀罗尼经典很多，啊，又在里面受了金刚萨埵传授他大日经跟金刚顶经。所谓金刚顶经是大入经，才是真正密教的经典，由金刚萨埵传授的啊啊啊！所以你们知道哈，金刚萨埵是密教的第一代祖师啊，龙树菩萨是第二代的啊，但是他传的在印度传到第四代就是金刚，刚刚讲金刚智善无畏，他这两个他的弟子，他在狮子岛看到啊，东土非常光亮，知道佛法在东土殊胜，他们就跑到中国大陆来了。啊，在广州碰到不空，不空当时才十几岁而已。啊，但是不空他是随着他的，不空是印度人，啊，但是他随着他的父母在经商来到广州。不空，我金刚智在那时候收他为弟子。啊，然后教授他佛法，然后他们就辗转到了啊洛阳，到国都了啊，到国都嘛啊，在那里传授秘法啊，受到国王皇帝的礼遇啊啊。但是金刚智在临终的时候啊，他叫不空法师，你要回到印度，把所有印度所有的陀罗尼啊，陀罗尼啊，通通抄下来传学习，然后带到中国再来传授。所以不空法师奉了命啊，就坐船到印度去了，在印度待了十几年，把所有当时印度所有的陀罗尼通通抄袭下来，然后辗转又回到大陆。那时候是唐玄宗嘛，啊，唐玄宗，然后唐玄宗奉他为国师，啊，在世的时候翻译经典，翻译的好像是300多卷，非常多，几乎把所有的密教的经典通通翻译了。不空法师在晚年好几次想要离开，但是都被唐玄宗挽留的，结果在74岁的时候在中国在大陆就过世了啊。但是我们想一想啊，金刚智善无畏不空啊，那还有一个叫做一行法师，他们是密教的传神啊，当时所传闻的弟子很少，但是在中国大陆还有其他的十大宗派呢，还有很多的法师啊，他们有传也带了很多的经典在中国传授，在中国有十大宗派传授下来，也有很多的陀罗尼啊，尤其有那个菩提留支啊，还有那个什么坦如忏啊啊，这些其他的密教的法师很多啊，他们不是密教的弟子，他们不是金刚智善无畏的传承，他们没有啊，这些法师统统把它归到杂密，但是他们同样在传授密法、传授咒语啊，啊，他们有没有金刚上师灌顶？没有，哦，哪来的金刚上师灌顶？啊，金刚上师的灌顶只有在龙树菩萨传授下来的纯密教的弟子才有金刚上师灌顶，在其他的法师传授的，像在大陆十大宗派的。我刚刚讲的，尤其是菩提流出传授，他有很多的咒语流传下来，忏如忏很多，你去看就知道了。他们那些都没有金刚上师上师灌顶的仪式，照样传授。为什么？他们也是佛的弟子啊，对，他们也有传承啊。但是他们的传承就是，他们不是龙树菩萨的直接传，是其他佛陀弟子的传承，也是佛陀弟子啊。他们也可以不可以传授咒语？当然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啊？哦，但是龙树菩萨传授下来的是标榜纯密教的，他们以大日经金刚顶经为主啊，所以他们必须要金刚上师灌顶传授啊， 啊，金刚上师灌顶传授咒语才可以学佛法，不然就叫做啊道法，会下地狱罪。但是杂密纯密教以外的、啊、法术传的咒语，我告诉你菩萨神的没有这个问题，而且是菩萨神的咒语，是随诵随愿的咒语，你们要知道、啊、今天教你这些大咒都是随诵随愿的，不需要有什么前行法、啊、甚至不需要弹唱，你只要念诵就有咒力，甚至告诉你也不需要手印、啊、那念咒你念看看，不需要手印，不需要弹唱，你只要会念诵就有咒力，而且楞严咒的咒力非常强。我常常讲楞严咒像什么你知道，楞严咒像什么？楞严咒这个咒语就像什么？尚方宝剑。你今天学会了楞严咒，就像皇帝赐给你一支尚方宝剑一样，这个非常利的剑哦，你知道这个咒语练下去，我知道你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怎么用了，哎，不可以乱用啊、哦！这个咒语练下去，所有任何外道的咒语通通不起作用，也就代表它可以吃卸所有的咒语，在咒文上是这样讲的啊、哦！任何外道的咒语，包括道教的咒语，你楞严咒只要一练下去，都不起作用，所以它是咒王之王啊、哦，这么厉害哈、哦！告诉你啊、哦，它是七。诸佛菩萨的咒，尤其里面有七个佛号，啊，它的咒力是非常强的，啊，但是问题是你会不会用而已的啊。第二个，这个咒语练下去，任何的鬼神没有办法抵抗。大鬼神一听到这个咒语，他知道马上就逃了，而且逃了还让你知道有他在逃，那个窗户都会有震动的声音的啊。大鬼神他知道逃了，小鬼神逃不出去，你咒语只要练到七遍。他就完全怎么讲，其实不是死的啦，讲他死的也可以的，鬼神看到他就死的，他变成他的磁场力量被抽光了，变成一点像沙粒一样，一点一点点细点，就这样而已，这个细点待在你身体跑不出去，他也跑不出去，他完力量完全都被你楞严咒的咒力把他讲把它消散的，啊，所以咒语是这么厉害啊。
那楞严咒它有限制，直接说早上清晨念，或者说有那个时段才能诵。
对了，这个问题哈、哦，在以前有人讲哈，楞严咒一定要很公正，一定要早上差不多五点起来啊。哦那时候来练这样啊，七点以后不行了，七点以后因为很多人要上大小厕所哈、哦，大小便上厕所很不恭敬，对不对哈、哦？就这样，以前是有人这样讲的啦啊、哦。但是我告诉你啊，楞严咒哈、哦，当你到外面碰到鬼神仗的时候，你要等什么时候练？
那是练单咒心哦，不是练的长咒，不可能练长。
楞严咒练咒心哦，没有咒力。哎，这个问题，我以前的学生很多人试过了。我告诉你，你一定要相信我的话，楞严咒一定要从头练到尾。为什么？我刚刚讲过了啊。这个咒力的来源在哪里？咒力的来源在诸佛的法性身产生的，在自大护法、金刚护法产生出来的。所以你在第一会里面，你必须要念他们的名字，要恭敬祈请他们，念他们的名字。因为你念他名字，他们的法性身才能够在你身上感应出来。那、啊、你第一会没有经过这个过程，你光念咒语没有用，空白念，告诉你就是这样。很多人试过了，这个不是辩论，而是尝试过了，很多人去试过了啊，告诉你是这样，哎。必须从头，必须经过第一会的祈请，念佛菩萨的名号，礼敬啊，礼敬他，尊敬他，殷勤他，咒力才会产生。所以第一会是绝对需要的啊！你光念咒心没有用，我告诉你没有用的，就是这样的啊、哦！这个我们都试过的了啊、哦！一起老师这个咒语到现在
将近二十年了，应该是八十九年了，研究咒语到现在已经这么多了，楞严咒练多少遍了？我有记录的楞严咒是十万九千遍，以后都没有记录的，不知道多少遍。我告诉你这个咒力怎么产生的，不只是我的印证，还有我很多学生的印证，大家都互相学咒语的弟子都互相讨论，互相印证说啊，咒语练这个楞严咒的感受怎样？他楞严咒他碰到什么问题？楞严咒练下来能够得到什么？什么啊？练后又得到什么？有没有办法解决一些鬼神障怎样？太多了啦！啊，告诉你就是啊，楞严咒必须从第一从头练到尾，一会都不能少。我告诉你是这样，啊。我告诉你啊，练楞严咒，楞严咒是很长的咒。当你到用的时候，啊，你要用的时候，必须找你精神好的时候，有空闲的时候来用。为什么？譬如说，很多人啊，我是这样卡掉啊，卡掉的真厉害，不是普通的而已，有够厉害。啊，看医生都无效啦，看半年拢无效啦，啊，啊，这个讲一个例子好了啦。台南有一位师姐。他一天打电话告诉打电话来的，啊，他说，啊，他有一个朋友送他一本楞严咒教注，啊，他很喜欢的，啊，他当早课练，天天当早课练，每天早课都练一练两遍，练得很好，练得感受都很好，啊，练得很顺。有一天生病了，感冒生病了，跑到医院去了，结果我回来以后，啊，全身不舒服。就是去便宜一下，卡着买物件蹲那呀，啊！结果他照平常的练早课，奇怪，早课练一两遍都没有效果了，他就感觉很奇怪。啊，楞严咒不是那么厉害吗？啊，怎么现在早课练一两遍的楞严咒都没有办法解决？所以他打电话过来的，然后我就告诉他说：哈，啊，其实你早课练一两遍那是当早课用的，并不是。在治病，因为你练一两遍咒力还没发挥，啊，我说你要怎么练？你现在暂时早课也不要练楞严咒了，啊，你就赶快找一天你有空闲的时间，半天就好，星期日或星期六早上也可以，半天就好，然后半天那一天什么都不要做，你就是吃早饭以后略微休息一下，赶快啊到佛堂啊，这样楞严咒。好好虔诚的练，啊，不要求快，从头练到尾，练七遍就好了，练七遍，七遍不够再练七遍、十四遍，就一定好了。为什么？楞严咒第一遍其实是警告的性质。楞严第一遍它是警告的性质，它是警告所有的鬼神，啊，第二遍的时候它开始有咒力了，啊，那个鬼神就感受到有咒力。第三遍的时候，鬼神还不走，它力量就开始削弱了，就感到自己的力量好像在增散一样，啊，第四遍的他的磁场就马上要缩小了，到第五遍他就缩得很小了，到第六遍不见了，变成一粒沙子了，告诉你是这样，到第七遍就彻底解决了，啊，我是说这个鬼神他要是不走的话了，啊，一般的鬼神他在第一会第二会他就马上走掉了，告诉你聪明的鬼神他就马上跑掉了，啊，在尤其是第一遍第二遍，甚至有些比较厉害知道你在练第一位他就走掉了，啊，咒力就是这样。但是问题是说有些鬼神，啊，你卡掉不是一只而已，是一堆的，你知道，甚至有些大精怪前面还有小螺丝在前面的，所以你第前面的七遍是解决前面的那些小啰嗦，或者是两个先解决一个，后面还有一个，所以你必须再练七遍，哦，所以才会解决。但是有没有更厉害的？有，还有更厉害的啊，哦，不只是那个一遍两遍的啊，哦，就是有更厉害的，就是一堆一堆的，哦。所以那时候就这样，要比耐性的了。我今天练十四遍，明天再练十四遍，后天再练十四遍，一定可以解决。我会告诉你，楞严咒，只要你有耐心，没有不可解决的鬼神障，就是这样啊。
但是一边来讲啊，一边来讲，我碰到的很多，大部分七遍、十四遍就一定可以解决的。那七遍、十四遍要练多久？两个小时。你会练的话，两个小时就过了。哦，所以当你这种坐力哈、哦，你要展现出来的时候，有些人真的哈、哦，会非常的羡慕，非常的惊喜，非常的觉得了不起。为什么？就是这样啊。啊、哦，老师第一次学会的楞严坐，要去教学生的时候，在罗东，那个学生他不大相信呢，他不相信哦。啊、哦，他说你讲的楞严坐这么厉害，好，我找一个来给你试看看。他找一个妇女，那个妇女怎样？每天晚上都要哭，然后有时候要想要上吊，啊，白天好好的，晚上就要哭，啊、哦，为什么？因为他、哦、买一间房子，那个房子中间有一个古井，他跟他的先生很好奇，去把他翻那个古井，古井第一层翻出来，哎。还有第二层上面有一个符咒，道家的符咒，他们不信邪，要把道家的符咒撕掉了，放开第二层，第二层打开来，那个古井已经很久了，有股臭味，你知道？结果从那时候开始，啊，这个妇人哈、啊，她每天晚上就开始哭了，哭得乱七八糟，非常的伤心，啊，然后有时候就想要自杀这样，啊，就这样啊。啊，看所有的医生看了半年六个月，没有个医生看他好。有些医生讲说啊，你这个快要五十岁的，应该是妇女的更年期障碍产生的毛病。西医就会这样讲啊，啊，什么办法也没有啊，啊，刚好那时候他的那个朋友是我的学生，他就叫他来了，啊，他来了以后，我也没有办法，又没有办法说什么，也什么都不用讲，也没有问什么东西，通通不要问了。就直接把那个念珠在他背部给他念七遍，七遍念了再换到头顶上给他念七遍，念到十三遍的时候，他忽然大声一哭，然后吐了很多很臭气出来，啊、哦，然后十四遍念下来，他精神力恢复好了，跟平常人一样，通通好了，什么也不见了，完全好了。第二天还跟他的先生到花莲去爬山。去旅行了，从此以后都没有毛病。十三年以后看到他还好好的，都没有什么毛病。为什么？因为他的病来自那个古井。那个古井有一个以前有个女孩子在里面投井自杀了，你知道？投井因为一定有什么伤心事投井自杀嘛。然后他的家人又怕他作怪，要请个道士把他封起来，用符咒把他封起来。不知封了几十年，那可怜不可怜？非常可怜哈、哦！在古井里面被封死，跑不出来，在里面待了几十年，啊、哦，然后出来以后附身在那个妇女身上嘛，啊、哦，所以他有那个很臭的那个水味道，啊、哦，而且每天晚上都会哭哭啼啼的想自杀，那作为一定把他赶出去了，就 OK 了啊，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你看作为多神奇啊！医生看不好，看半年的所有医生都看不好啊、哦。像这种时候，有时候你到道家的去求道家的，有时候会好，有时候不会好，不一定。但是楞严咒是绝对会好，告诉你是这样。楞严咒要是逃不出去，再练下去就怎样？他的磁场再要给他削弱，把他禁锢起来啊，把他定解起来，像咒语上面讲的。所以一定会好，就是这样。坐力是不可思议的，我告诉你这样。但是坐力啊，我在第一那个楞严咒教授那本书也写的，这个楞严咒不可以乱用，一定不可以乱用啊。这个咒语能够解决很多人的鬼神障、业障，甚至业障都可以解决。为什么可以解决？你今天来学佛啊，因为鬼神要跟你讨债，知道你学佛。他怕你讨不到，他马上就障碍你，啊，所以很多学佛的弟子马上一学佛，障碍就来了。为什么？过去的业障，啊，那些讨债的业障，怕你学佛讨不到债，他马上就来的。但是他给你讨债，你要是没有办法解决，你也没办法修行呐、啊，马上可以现前呐、啊。到死的时候，他抓你的，拖你走了，跑到轨道去了，
那也就完蛋了，一辈子就完蛋了。这不是一辈子完蛋，将来好不知要过了多少久时间了才能够处理啊，你就完蛋了。但是你今天来皈依佛教，佛教当然有东西要给你解决啊。佛教要是没有东西给你解决，那佛教算什么？就是楞严咒。你楞严咒一念，马上把它挡出来，不管是业障都把它挡开来，你可以好好修行，把它挡起来了，并不是代表说你跟他的那个因果关系没有了，以后还会再来讨债，以后还是照样会跟你讨债的。但是起码这一辈子他讨不到，告诉你，那你这辈子好好学，最好学到一个境界，一个果位，那以后就不怕他了，有果位再来还他的债，就轻松的多了哈。功德力要回向给业障哈，要看他要不要，就是要看他要不要。我知道现在很多法师解决这个业障，都是先谈判的，先谈条件，跟他做功德回向给他，设莲会给他啦，然后让他在佛寺好好修行啦，然后烧多少供银啦，然后都念多少经典啦，啊、哦，给他，这样，他愿意满意的，当然离开的最好。但是他要是不愿意的，他会不愿意的啊，不一定他就满意啊。你知道有些过去的那些业障来自于哪里？有些女孩子过去被人骗身体，然后自杀的；有些是被人家骗钱，骗到非常潦倒，然后没有钱，然后也是自杀的啊。然后你这辈子来投胎，他还在做鬼啊，他要跟你来讨报啊。你知道这个怨恨多深呢？你叫他很容易就解决吗？有些他不愿意跟你谈条件，那你怎么办？有些那些女鬼他就讲，我不接受你的条件，我一定要让你怎样活得很凄惨，我不要你马上死，但是我要你怎样啼笑，在众人面前出丑啊。有些鬼神是这样讨报的哦，有些男人会踢下一头女鬼给他障碍，又会是你害死人家嘛？他啊，你欺骗人家感情嘛？啊、他要马上死啊，那个这样他的处还不够，他要你一辈子这样丑陋，在被人面在众人面前怎样踢笑，然后衣服很脏，有时候甚至光着身体在那里献丑，啊。所以因果关系很可怕啊、哦！男人不可以随便欺骗人家的感情啊。对对对，那那个人之后他害怕，他马上离开了。他有一阵子暂时他不敢回来，但是他还会在外围逗留看一看。但是没有办法啊，碰到这样你就继续练嘛，他来你就再练就好了嘛。就这样就好了嘛，对不对？那暂时你起码暂时你过去造的业障没有让你现世受报，你还有时间还可以让你好好修行，这很不错的啦，告诉你。念咒语哈，你要讲这个我就跟你解释哈。楞严咒的主要咒语来自于七佛，所以他讲什么时间什么空间你都可以练，都有效力，不受任何环境的影响，只要你会练七佛。当然它还有很多护法，护法金刚护法，也有很多天神，甚至啊，甚至天龙八部都会来护法。但是问题是说你在这个地方练，你知道你这个地方有多少的护法神，诸佛菩萨的法现身随处殿都可以，他都可以感应出来。但是诸佛菩萨以下这些护法神他没有法现身，是不是？他没有法现身啊，药叉护法、龙神护法他没有法现身啊，他的等级不像诸佛菩萨那么高啊。啊，佛菩萨他有法现身嘛，法现身是遍满虚空，不受时间空间的控制，你随处殿随时有作力，所以楞严咒的作力主要来自这里。但是要是有金刚护法来更殊胜啊，比如说我今天是善神日，我来练咒语，哎，善神日感应的善神行啊，非空的行天善神在天上啊，他感应到你在下面练楞严咒，他下来护法了。
为什么现象？我老是有一遍就这样的，老是有一遍再跟一个女弟子，她因为是羊癫痫，还有鬼神障，我跟她念楞严咒，念一念，啊，念到十几遍，哇，忽然全身发热，在她我之间有一个肉团啊，一直胀大起来，啊，结果怎样？本来念到十四遍应该很累的，结果越念越起劲，越念越就是越想念这样，结果念到二十八遍。啊，那个这，他可以感受，我也可以感受，是吧？有金刚护法，那个磁场下来，在中间，两个人都可以感受很弱的一个磁场在来。练了二十八遍，练了他好了，马上就好了，有护法神，啊，好日子，那个是巡天善神的护法神，啊，但是护法神很多，佛寺里面有护法神，佛寺里面的护法神就是药叉神，地面药叉神。好，佛寺就是他的宫殿，地面要杀护法，他是住在那里，就近住在那里护持护法。他要是在那里，你认真的做，他当然马上过来帮忙你啊，他会马上过来帮忙你。啊，其实第一录音带有效，但是力量很弱。你要放 CD 录音带，起码要一个礼拜或十天才有效果现前。那要看情况，要看对方的情况，对方得的是什么病。啊，要看情况，一定要看情况的。啊，我刚刚讲过了，练楞严咒有效，但是你那拖太久的不是很效，因为你知道拖太久，他全身都是那些鬼神的磁场在里面，充斥在里面。你一天赶一点，一天也不知道赶多久，我也不知道。你刚才现在这样，你刚才问那个问题说，对，我刚刚讲的哈，有佛舍利塔的地方也有效，因为有佛的舍利塔的地方有金刚神在守护。金刚护法的，你念咒语，他们会帮助你，啊，所以咒语的力量，啊，除了诸佛菩萨的法性的力量，还跟地面上所有的不同的场所、不同的时间都有关系。我告诉你这样啊，跟日子有关系，因为好日子善神会过来帮忙啊，尤其是十四、十五啊，四大天王弟子跟他的部将啊，会过来。啊，但是碰到坏的日子，你念的会有障碍，啊，初六的摩罗日子，十五的、十三的天魔日子，你念楞严咒就有障碍了，非常不好念。告诉你就是这样，它会障碍你。好，啊，这个时间你们看这个后面的276位就知道了。276位哈，初六摩罗神贴的，十三天大魔王，跟那个21，跟那个28，这是半夜的。办了一个周期，啊，办了一个周期，啊，你看这个是指农历的，啊，1到15是农历的，啊，后面16到30是指农历的，啊，这个就是好坏的日子在写在这里，你自己看就好了，啊，还有这里面有写凶恶时，凶恶时是那个是指半天而已的，啊，写在早上就是指啊前一天12点到中午的12点。啊，写在下面的就是只是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12点，凶恶时的时候就是什么地面的那些鬼神出来活动的日子，它7天一个周期，啊，它也会关系到我们人的身体跟修行人的一切，啊，这个大概就讲这样，啊，半夜来的睡觉当然也会啊，譬如说你会做噩梦啊，会感觉不舒服，睡得不好啊，就这样而已嘛。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修行人，你今天要修行，我常常要告诉你一个，哦，你要修行人，第一个你要知道，要稍微知道一些常识，哦，我们地面上当然有一些低级的鬼神在活动，他晚上会出来活动，哦，所以一个修行人应该怎么安置自己很重要，哦，我们修行睡觉的时候最好睡觉三楼以上，找一个清净的房间自己睡觉，甚至可以做一个小的道场，自己在那里修行禅坐念佛，啊，哦，为什么？我告诉你，因为到晚上以后，地面不好的地方，它这些低级鬼神出来活动的时候，一楼会受干扰，二楼还是会受干扰，三楼它干扰不到，三楼它就干扰不到你了，啊，哦，所以一般来讲，你到三楼睡觉。就很安心，啊，哦，就他就干扰不到你的， 一般来讲就是这样。但是是不是完全不可以干扰？也不一定。你要是窗户打开的时候，到晚上有那个飞行妹，所以禽妹飞行的，它就可以，你窗户打开，它可以飞进去干扰你。所以我们修行人要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睡觉的地方最好是找到三楼以上一个房间睡觉。最好是离开厕所比较远一点，不要靠近厕所。我一个修行，比如说我是一个在家的居士，我要修行，我要找什么地方来好好修行？三楼以上，然后不要旁边不要是厕所，离远一点，也不要是厨房，离稍微远一点，就这样，然后最好那个房间一个房间好好修行，一个修行者的房间很简单，越简单越好，你知道，越简单越好。搞不好你要是真正修行者啊，一个房间空空的，只要个小桌子放个佛像，能够点香，然后就一个蒲团，这样就好了啊。晚上怎样？睡地上，多余的时间禅坐、拜佛、念佛，这一个真正的修行人，这样最好。佛经不是讲吗？修行人不要睡大床吗？你要真正修行就这样，而且我告诉你，你今天要是真的会修行，从今天开始你就好好修禅定。你要想这辈子有成就，一定要修禅定的。为什么？佛陀不是告诉你们戒定慧佛学佛三要，戒定慧学佛三要缺一不可。戒定慧，很多人把定拿掉了，告诉你定拿掉了，你这辈子怎么修都不会有果位，就告诉你这样，也不会有任何成就。但是你会有智慧，你会有智慧，真的。你要是一直看佛经，一直读经典，你可以做智慧解脱，但不是实相解脱哦，你要搞清楚的啊、智慧解脱而已，不是实相解脱。你要有真正成就，一定要修禅定。
禅定的时候要几点？
三楼以上不要。那你在一楼，磁场不好的地方需要结界，连睡眠都需要结界，你要怕受到这些鬼神干扰。但是三楼以上不要，我刚讲过了啦，三楼以上的地方，地面的低级鬼神他跑不上去啊，他的力量顶多到二楼而已，他三楼他不上去啊，他没有能力上去嘛，所以一个修行人应该知道，自己。怎么在找一个好的地方睡觉不受干扰，自己找好一个地方来禅坐禅修，自己怎么禅修？我告诉你，禅修最好就是修四禅八定的见次法。你不要以为说你多聪明去修那个禅悟的，马上就要顿悟的。我告诉你，现在人没有那个资质的，你知道？不然你相信看看了、现在禅宗的人，有人敢有一个人敢出来讲说他现在已经证得果位了？没有啊，为什么？以后等你们知道就知道，智慧开悟是一回事，实相解脱是一回事，你真正要修禅定的，而且一定要真的从初心智、细心智，欲界定、为道地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空出定，这样修下来，一步都不能少。你只要好好修，其实真正修行的话，你要是真正能够把初心降服，初心就是念头了、欲望了，通通没有欲望的就下来了，欲望没有了。还有个细心住就是啥，就是游思梦想之类的，也通通没有了。当你能够初心住、细心通通没有了。这个人就了不起了，为什么？他心里面没有念头了嘛，起心动念都没有念头的，不了不起，对不对？你听净空法师讲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分别执着是因为有起心动念才有分别执着嘛。起心动念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根本就没有了。所以一个人修，虽然是见次禅。我们一般人现在看四禅八定这个见次禅小真华很低级，但是你真正去修就知道它的伟大。为什么？当你能够小稳的出细心，心里面没有念头，坐下能够入定了，这个人了不起了。他里面没有念头了，虽然他的静坐有
在定中只是短暂的十分钟半小时，哎，非常了不起。为什么？他心中没有念头了。既然没有念头的，什么贪嗔痴疑问，什么五见十见，通通没有了啦。告诉你的，是不是？我心中没有念想的，什么八十一品监斗也通通不见了。但只是可惜说还要下咒了，下咒又回来了啊、哦。但是你要记住啊、哦，一个人只要真正能够静坐到，他能够有定境现前，他就了不起了。欲界定，要到未到地定更了不起。为什么？他坐下来，念头没有了，身体也不见了，甚至房屋物质都不见，这样一片虚空，一个觉性在虚空中，他怎样？他见到空性的。所以你不要以为初禅没有什么，初禅非常了不起。你只是未到地定，在譬如你能够破除那个八十一品见后，你就是出国了。出国要正道，未到地定才能够有十六心的破一些障碍，才能够这样。但是这个是佛教来讲的。现在佛教常常把正果的人看得非常了不起，非常稀奇。现在没有个人敢说他是正果出国，只有那个广清岛上死的时候，佛教会认为他有出国的正量啊。但是其实在修行法里面，出国你要是认肯修，不是那么困难。八十一品见后，好好看佛经，好好了解好好听人家讲解八十一品见后是什么但是未到地定很简单，应该呢禅定很简单啦我们佛教道的果位是以破八十一品见到为出果，破一品到六品的师父为二果，七品到九品的欲界师父为二果，然后破三界的师父为刚刚讲的那个是参果，破三界的师父是阿罗汉，就是这样。它是以这个为止，跟禅定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四禅八定其实是很好修的，你要是去修，认真去修，很好修，没有骗你。老师以前在二十九岁的时候，因为气管发病了，所以去好好去静坐。但是老师在前十年就开始研究禅定了，研究四禅八定的经过十年的研究，二十九岁才开始真正去静坐，三十天就证到欲界定了四十天就到未地地定了做了两个月就下座了所以要证到未到地定，那很大多困难。老师的经验四十天就达到了，但是那时候很年轻，二十九岁而已，现在老了不大可能了老了因为磁场弱了，磁场弱，身体弱了但是年轻人好好把握你的机会，要修行禅定四十岁以前还可以修，四十岁以后就渐渐不好修了，五十岁以后更不好修。但是不是说不可以修了还是可以修了，但是真的比较不好修。最好修的时候就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好好把握，要学禅定的人好好在这个时段好好努力大家要记住，修行戒定慧歇少戒定慧一定不可以舍弃你要是把定舍弃的，就等于说我放弃修行了，也放弃了正德，放弃你自己从凡夫位达到内凡位，达到四圣果位，达到菩萨位，这个成绩你自己放弃掉了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修行一定要扎根，扎根从扎根着手嘛，从定着手嘛戒律是根本的，但是戒律知道我不要去做就好了嘛，对不对？戒律又没有什么杀盗淫妄酒，你不要做就好了，他有没有叫你说怎么修怎么修？没有嘛，所以戒律很好做我不要去做就好了记在心中，杀盗淫妄不做就好了但是定一定要学的，定一定要学，定一定要去学习怎么入禅定而且我建议各位一定要学四禅八定四禅就是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还有四空定，但是四禅前面还有一个
初心住、细心智、欲界定、味道地定，这四种你好好要去学习，啊，真的把这个基础打好，啊，其实这辈子你一定有成就的。但是可惜现在的人啊，都是以为说我一步可以登天，啊，来，我们来讲，我们来念，今天念一下《大本金刚陀罗尼多》呢，翻到第一遍啊。把这个练一练，你们回去可以，回去也可以练。那先练音标好了哈。Namastriya， Devi Kalam， Namastriya， Devi Kalam， Salva， 你们书上有 Salva 吧？有哈，新的有哈 ，Salva， Tathagatalam， Tathagatalam， Am， Am， Miraji。毗拉基玛哈贾克拉巴基里玛哈贾克拉巴基里萨达萨达萨达萨达萨拉提萨拉提特莱特莱特莱特莱比塔玛尼比塔玛尼三巴加尼Sampajani Tramati Tramati Shitta Shitta Agriya Agriya 这个字也是两个字合起来的啊、哦嗯、Shitta Agriya 连起来就念 Shitta Shitta Agriya Shitta Agriya、
哦、所以那个打要大长音啊、哦
D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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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aha, swaha. 再一遍啊 ，Namastriya, Tavikaram, Sarva, Tathagataram, Am, Viraji, Viraji, Mahajakra, Majidi, Sata, Sata, Sarate, Sarate.Try, try. Vittamani. Sampajani. Tramati. Shita Griya. Tram. Swaha. 翻到刚才的，我们今天时间快要到，我们来复习一下，复习一下音标，复习一下音标。你们回去这个音标自己要多练一些哈。我们从一二三四开始练啊、哦！啊
啊
啊！
一
一
五
五
五
，a
a
i
o
o
o
am
a
ha
lui
lui
ga
ka
ga
ga
na
jia
jia
ya
ya
nia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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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翻到254页啊，嗯，
哒
哒
哒
哒
哒
那
啪
啪
啪
啪
马
呀
那
那
马
下
萨
萨
哈
南
克恰
利
利
这后面是利利哦不是利利哦嗯利利哦好再一遍哈、哦、再一遍
啊
啊
一
一
五
五
a
i
o
ao
am
aha
li
li
ga
ka
ga
ga
na
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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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a
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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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
哒
塔
哒
哒
拿
啪
啪
啪
啪
马
呀
拉
拉
马
马
下
沙
沙
哈
南
克恰
利
利
哦，点一下名哦，点名是要认识各位的哈、哦，没有什么意思哈、哦。今天是第一天嘛哈，张旭焕有没有来？嗯，杨九正，老救生啊，洪凤灿也是救生，洪凤灿、史明林、张洪成、洪竹林、黄耀辉新生的哈、哦，黄耀辉、庄荣柱。啊、哦，吴林念有没有？啊、哦，嗯，赵宗奇、陈云银、郑慧熙，朱光义、陈辉国、曹有才、周武雄。郭俊平、赵英秀、蔡佩金、吴秀慧、樊奇伟、戴永明、赵亮、赖丽发、刘阿娇、李伟松。刘志燕、黎家房、李碧基，这里写林丽荣，应该是王丽荣吧？林丽荣有林丽荣，哦，你们两个同样名字，柯雪虾、郭毅，这个是什么？药金花呀，还有宅金花呀。是念宅、哦、林桂英、陈信佳、庄耀珍、甘宏道、张正言、蔡茂远、王胜、范福林、这个是什么？瑞啊，范瑞林啊，蔡义纯、洪素芳、王顺德、李美莹，李美莹请假。那还有没有点到名字的、啊？你们等一下不要来写。啊，你们传下去写好了，下去，来来来。传下去写啊，这样传过去哈。现在还剩下十分钟给各位发问，但是就是一个范围，只可以发问跟修行有关的问题，其他的问题不要发问啊。老师有事可以
选择吗？好，可以。有方面同学问那个咒心的问题。
嗯。可以，你这先可以练七遍十遍，可以。但是我是重点还是全部练大咒最好。啊，没有骗你。哎，你放心好了。我告诉你，放心好了。楞严咒是所有常咒咒里面最好背的咒语。哦，因为学生大家都知道，楞严咒是，因为他的文章是有系统的。你详细去看他的文章，一到五会他都有一个系统，而且第三四会都很好练，啊，没有骗你，很好练。你哦，不要想去背他，你只要每天早上这早会练一遍，两个月一会你就会背了，自然都会背了。
那一到五会
会
有什么意思？
哦，一到五会其实哈、哦，那个我们一般市面上写的什么第一会什么会，这个那个哈、哦，那个在我的见解上哈、哦，跟这个文章没有关系。那我告诉你，这个文章一到五会是什么一会啊？第一会就是离情，离情诸佛菩萨，离情一些诸金刚护法啊，还有离情写一些。还有写一些这个只要坐立的那个用，只要坐立的使用了，应该是这样讲的哈。第二会是坐立开始的显现，它常常有一个 home room， 还有那个开始展现它的坐立出来的。第二会是这样啊，然后第三会就什么，就进府盯结啊，没有走的鬼神他会开始盯结。就是把它定住的，让它不能动的啊。第四会是吹破，吹破就是说，其实也可以讲迷频啦，把任何鬼神的坐立什么迷频消除掉。第四会是这样啊。第五会是警告仪，他会读了100多个鬼神的名字，然后告诫，最后告诫说你不要，你要离开，你不要走，我开始在这个上弹场结界，你不要过来。第五会是这个意思。不会是这样啊，意思很清楚明白，你回家、哦、把那个下面的那个翻译的意思看一遍就知道了啊，很容易懂，很简单，楞严咒是最好背的，你们不要担心说将来背不起来。我的学生里面、哦、啊，一般刚刚学楞严咒读要读差不多40分钟，但是你读熟了以后就变成20几分钟，等到你快要会背的10分钟8分钟，有人练到6分钟，但是我不建议你读到6分钟。为什么？读到6分钟的时候，那个音会含糊掉，知道？会不清楚。最好哈、哦，练10分钟左右最好，8分钟到12分钟都是很好的范围。为什么？我们因为这个坐立要练多遍，所以练快一点，不然时间拖得很久，啊、哦。所以一般来讲，你只要练到10分钟，7遍只是70分钟而已嘛，啊，对不对？1个小时10分钟嘛，啊，但是要是你练到8分钟的话，你看7遍8、7、56，不到1小时哦。所以要解决鬼神障的时候，2小时里面就解决掉了。
那7、8分钟大概是要会背才能够
懂。对对对。我告诉你哈、哦，练座椅哈、哦，练座椅哈、哦。大陆有一个女学生，她住在那个就是什么境，深境，对、啊、她在那里上班，她现在问还在问答、啊欸、就说孙静有一个大陆学生，她也是在大陆读我那个楞严咒教书这本书哈，她也是因为大陆鬼神障很多哈，他的鬼神障是因为他碰到一个不好的一些那个叔父，他不知道什么叔父啦，那个叔父就他就跟他以后他要离开就跟他下降头下符咒哈，让他很不舒服啊，那个叔父就一直要叫他赚钱给他这样哈，结果他就离开他了，但是他那个给他下符咒下降头他很不舒服，他就先练楞严咒，楞严咒真正的他开始练的时候帮他解决的问题，但是后来他花因为那个书也一直在不断的跟他下降头，不是下符咒不是一次而已啊，啊，结果他后来发觉他楞严咒练得很熟的时候反而没有力量，知道楞严咒练得很熟以后反而发觉没有力量，为什么？因为你练太熟了，到后来变成了有口无心，力量没有办法产生出来，啊，这个也是我一些学生的经验，就是说你练坐椅，因为我们天天练，天天练，越练越熟，越练越快，啊、哦，练到后来7分钟、6分钟都可以练一遍的。但是我知道6分钟的时候坐椅会含混，啊、哦，会含混，会就是不大清楚，而且有时候这样，因为会背的嘛，会背的时候顺口就背过去了，心没有清楚，没有印象，所以那个坐力就弱了，没有了。所以那个学生我叫他怎么办你知道，我叫他你回去以后哈，看书本练，看书本练，一个字一个练， 看书本念了，一个字一个念了，眼睛你要看书本，这样从头开始念，他回去这样念有效了，就这样而已啊，关键就是差在这里而已啊。
师傅，我另外一个问题啊，像我们念这七堂课，跟现在市面上看那种看樱花那个效果，好像这个比较快。
我告诉您了，国语字没有多大效力的，念国语字会产生效力，不是咒语的效力。哦，是因为你在佛寺念，在佛堂念，那个护法神在帮助你，因为你诚心念咒语，他在帮助你，而不是产自于咒语的效力。不然我们要印证这个事情，很简单嘛。我们去找一个没有佛寺的地方，没有佛堂的地方，在外面念，那你看你念那个国语有没有力量？要是有效力，真的是国语里面有效力。但是其实他的力量有很弱。很弱啦，但是念法轮他的力量就很强，所以这是一个很好印证的地方嘛。譬如说我以前跟人家练咒语的地方，也没有佛堂，也没有什么，就在客厅就跟他练，练着就有效力的啊，也不要什么，就这样啊。但是你要是练国语，你要试看看是不是像我讲的一样，在佛堂里面练才有效力，离开了佛堂或就感觉到就没有什么咒力，你去尝试看看就知道了，试过了就知道了啊。好了，我们来练回向记。